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拜登礼拜一到访加州长滩，为纽森反罢免选举拉票同站台。这个是该竞选团队反对罢免运动的最后一次集会。上个礼拜三，副总理哈里斯亦在北加州参加纽森的竞选造势活动，而拜登总统定在礼拜一晚七点前抵达长滩机场，礼拜二上午十点十五分左右会离开。不过，纽森竞选团队或白宫尚未公布礼拜一集会的地点。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南加州的多个城市都有民众自发举行集会，他们打出9月14号投票罢免纽森的横幅，呼吁加州人都站出来投票。他们说今次罢免选举的机会来之不易，加州人终于有机会改变当前的困境，千祈不要错过最后的投票环节，不要白费之前的努力。路透社礼拜一报道，众议院的主要民主党人13号表示，他们正寻求将国家的企业税从目前的 21% 提高到 26.5%。 众议院筹款委员会表示，已安排在礼拜二和礼拜三举行工作会议，就税收政策和其他属于其管辖范围的事项进行辩论。这些事项将被纳入民主党人35,000亿美元国内投资计划的一部分。目前公司的联邦税率是 21%， 低过2017年共和党减税法之前的 35%。 拜登曾经提议将现行税率提高到 28%。 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查理德尼尔希望设定一个分级公司税率，年收入低过40万美元的税率为 18%， 收入不超过500万美元的税率是 21%， 收入超过500万美元的税率是 26.5%。 日本前外相岸田文雄13号表示，如果自己能够出任日本首相，将设立两个新的职位，要处理人权和经济安保事宜，将矛头对准中共。日本未来首相之位形成三强争霸之势，现任自民党总裁菅义伟放弃参选连任后，行政革新相河野太郎、前外相岸田文雄及总务相高市早苗都表态出马角逐总裁之位。总裁选举预计将在9月29号开始投票，总裁人选出炉后就成为日本首相。学者分析认为，在目前美中关系与台海局势日渐紧张的情况下，不理候选人是鹰派或鸽派，对中共的态度都会比以往更加强硬。前外相岸田文雄13号表示，他们将会加强防御能力，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并设立一个新的人权问题的首相辅佐官职位。他说这样一个职位很重要，因为他将向国际社会展示我们对人权问题的认识。据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礼拜一报道，北韩周末成功进行了一次远程巡航导弹试验。与此同时，北韩和美国就无核化问题长期僵持不下。朝中社表示，在礼拜六和礼拜日的试射中，这些导弹飞行了1500公里，然后击中目标，落入北韩领海。路透社称，目前无法确定北韩是否掌握了可搭载巡航导弹的小型核弹头技术。而金正恩今年较早时表示，开发小型弹头是首要目标。去年8月，联合国安理会亦取得了一份内部报告，认为北韩可能已实现核武小型化的进展。长期以来与世隔绝的北韩一直指责美国和韩国对平壤采取敌对政策。路透社指出，北韩正好选在美国、韩国和日本的首席核谈判代表在东京开会的前一日公布了这一次的导弹试验，而这一次会议的重点就是探讨如何打破和北韩谈判的僵局。近日，中国大陆福建莆田疫情再次升级，并蔓延至厦门，引发很多医院停诊。福建当局9月13号通报了先由本土疫情传播链扩增至66人。厦门亦发现一宗先由关联病例，而上述疫情通报仲可能涉及隐瞒官方疫情数据。据悉，呢一波新冠病毒疫情，当地的仙游县丰亭镇蒲头小学是最主要的聚集性感染地。 另一聚集性感染地是仙游园丰庭镇协盛鞋厂。目前至少有8名感染者是协盛鞋厂员工。另据报道，9月12号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例行筛查中发现后勤服务亦有一人是酸检测结果呈阳性。医院即日起实行封闭管理，暂停门诊急诊医疗服务，但报道未提及这个病例的病源。目前患者居住在同安区部分区域，实行管控，居民指入不准出。华尔街日报礼拜一报道，拜登政府官员正在考虑根据美国贸易法第301条款对中国的补贴展开调查。报道称，中国通过广泛使用工业补贴手段，令中国企业被外国竞争对手占据优势，而拜登政府的措施可能导致对中国入口商品实施新制裁，并进一步加剧美中关系的紧张。白宫仲希望同欧盟、日本同其他亚洲盟友合作，并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内部争取支持，对中国的补贴行为发起挑战。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刚刚结束了对中国政策长达多个月的审查，拜登政府因在解决中美贸易关键问题上花费的时间过长而受到商界的压力。英国卫生部长贾维德礼拜日表示，在进入英格兰的夜总会、音乐会或各种大型活动的场合时，民众不需要出示所谓的疫苗护照。该政策同上个礼拜宣布的疫苗计划背道而驰。上个礼拜，英国疫苗行政官纳迪姆扎哈维表示，九月底是在人群聚集的场所启动疫苗护照的合适时机。因为届时18岁以上的人都获得两次注射机会，他认为疫苗护照是保证大型场合营业的最好方式。贾维德在一个节目中说，英国政府对相关证据进行调查后，认为可以抛弃疫苗护照。贾维德称，政府会通过高疫苗接种率、检测、监测和新的治疗方法来防止疫情。纽约市公立学校13号迎接新学年开学，学生回到教室接受全日制面对面授课，这个是自新冠疫情导致学校停课以来，这个全美最大的公校系统首次全面恢复校园授课。纽约市市长白思豪星期一早上在布朗克斯区第25公立小学向学生庆祝重新开学。去年三月，随着新冠病毒在美国蔓延，纽约市宣布关闭学校，改为远程教学。去年该市学校重新开放，部分课程进行面对面教学，但很多学生仍然一直选择在线学习。但是这一次，该市公校系统的所有大约100万学生将不再有远程学习的选项。对很多学生来说，这个是他们离开校园18个月之后第一次回到教室。礼拜一，澳洲议会举行了就外国势力干扰和威胁澳洲侨民社区的听证会。澳洲人权观察研究员麦克尼尔表示，中共骚扰和恐吓中国留学生和学者，而澳洲大学未能保护他们的学术自由，政府部门必须加强保护工作。麦克尼尔建议澳洲外交和贸易部发布年度侨民社区报告，记录澳洲大学留学生经历的骚扰、恐吓和审查事件，以及这些机构为应对上述威胁所采取的行动。澳洲人权观察还建议联邦政府建立机制，以便学生可以举报涉及任何外国政府参与的骚扰、恐吓、审查或受到自我审查的压力以及报复行为。据澳洲人报报道，外交和贸易部表示已直接向中共官员表达了对恐吓和监视个人的担忧。法新社报道，13号上午，来自伊斯兰堡的巴基斯坦国有航空公司的飞机降落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机场，这个是飞抵喀布尔的首个国际商业航班。该机场已被塔利班控制了两个星期。美军8月30号在高度紧张的情况下突然离开后，卡塔尔正帮助逐步恢复正常，虽然这架飞机上乘客寥寥，比机组人员还少，但飞机远程时带走大约70名乘客，包括曾经在国际组织工作的阿富汗人及其亲属。 法新社话，伊斯兰主义者在喀布尔重启国际交通的能力，将是对他们政权的考验。礼拜日形成的热带风暴尼古拉斯正向美国德州和路易斯安那州方向推进，并可能出现强风和风暴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预计礼拜一尼古拉斯的最高持续风速将达到每个钟头65英里。风暴中心位于墨西哥湾，正好在德州南部以东。美国国家气象部门表示，这两个州在未来几日可能面临严重的暴雨威胁，并正监测它是否会增强为飓风。德州海岸的大部分地区，一直到休斯敦地区，都在实施风暴潮警戒。从里奥格兰德河河口到 High Island 的沿海地区，有可能出现威胁生命的风暴潮。尼古拉斯是今年大西洋飓风季的第14个获得命名的热带风暴。中央社礼拜一报道，备受瞩目的欧盟对华新战略报告案将在9月14号、15号在欧盟全体会议上进行讨论和表决。报告在欧盟对华新战略方面提出六大支柱方向，包括合作应对全球挑战、重视人权及国际规范、辨识风险和脆弱性、与理念相近伙伴深化关系、促进战略自主和捍卫欧洲的利益和价值观。报告亦认为，欧盟和北京在气候变迁、多边组织改革及应对全球卫生危机等方面进行合作，但要求北京允许对疫情的起源和传播进行独立调查。报告批评北京在新疆、内蒙、西藏和香港的系统性侵犯人权的问题，呼吁欧盟和成员国领袖应拒绝参加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今年7月，澳洲议会外交委员会曾经以58票赞成、8票反对、4票弃权通过了这份报告。巴西政府和当地生产商研究所的发言人近日表示，巴西政府已经停止了购买科兴疫苗更多剂量的谈判。巴西政府还表示，他不会推荐使用科兴疫苗作为第三剂加强针。巴西是中国产疫苗的主要买家，亦是北京过去在疫苗外交上的成功范例。但随着人们对 COVID-19 疫苗在 Delta 变种病毒功效上的持续担忧，以及其他疫苗变得更加容易获得的情况下，巴西在迅速从中国产疫苗中抽身而退。同巴西一样，减少对中国产疫苗依赖的还有其他几个拉美国家以及东南亚国家，他们都开始转向美国产疫苗作为接下来的疫苗首选，这个亦同美国国内接种步伐放缓、腾出了辉瑞公司和莫德纳公司的海外疫苗供应有关。日前，圣何西消防员和警察工会正对强制要求政府雇员接种 COVID-19 疫苗的计划进行反击，警告该政策可能导致人手短缺。圣何西上个礼拜三宣布，该市将在9月30号之前执行疫苗强制令，届时政府雇员不能够再提交每个礼拜的 COVID 阴性测试来代替疫苗接种证明。如果不打疫苗，雇员需要申请医疗或宗教豁免。那些在没有豁免的情况下拒绝接种疫苗或对疫苗要求犹豫不决的人，可能面临惩罚甚至被解雇。圣何西消防员 Local 230工会马特塔特尔说，虽然消防局 90% 的人都接种了疫苗，但他担心新的疫苗政策会在当前的野火季节中削弱劳动力。根据圣何西警察局的数据，截至上个礼拜五，警察队伍中 16% 的人没有报告他们的疫苗接种情况。警察工会领导人表示，如果市政府强制执行疫苗接种任务，一些警察已经准备好离职。